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好，现在呢，在我们这个现场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帅化明将军，欢迎帅将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而且呢，因为呢是帅将军了，所以说呢，哇，网络上面很多人都涌进来了，大家很多人想要这个聆听这个帅将军的对两岸形势的兵推啊。而且呢，我再说一次啊，也欢迎呢，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提出来啊，或者是说有任何的资讯啊，也欢迎您这个提上来啊。好，来帅将军，我们先请教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解放军军机呢到台湾来的这个架次的形容呢，恐怕真的要改一改了啊，因为呢，这变成是说，没有最多架，只有更多架了哈。从过去什么十八号来十八架，十九号来十九架了哈，二十架，那到现在到了二十五架哈。它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上次在别的节目里面也谈过，这个架次增加减少，当时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警告的味道啊。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搞错了，这二十架也好，十八架也好，都同一个单位起来的。因为大陆东南西北很多机场，空军飞机大概有上千架以上，那就是大家跑到这个地方来做战前的一个演训嘛。所以你看，它是搭配了很多机种嘛，包含这个歼十一、歼十六、歼十五都来。那么来的时候还带了有电侦机、反潜机啊，所以我们要解读这个他们来的军事含义啊，政治含义我们不谈，大家都知道它是反台独嘛，第二个要给美国一点，
还有外部势力，
外部势力就是给美国看嘛，
对，
秀肌肉嘛，你美军来我也来，但是我们从军事观点来看的话，就要解读它绕行的路径跟它的作战目的。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推算出来，中国大陆准备了十几年的所谓拒止战略。拒止谁呀？拒止啊，
党拒止，拒绝的拒，
拒绝的拒，
停止的止，
停止的止，
拒止。
这个拒止的对象就是美国、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嘛。那么它拒止的方向，一个在台湾的北部，一个在台湾南部嘛。你看，以前中共的潜舰也好，飞机也好，进出宫古岛很频繁吧，那进出宫古岛是一鱼两吃嘛，一个是警告日本，一个是熟悉这边的海域，宫古岛也就是北部海域里面比较深的一个水道，所以这个水道的重要性呢，跟我们南部那个水道是一样的重要。我先首先定义中国
跟我们西南那边是一样的，
我首先定义中国大陆的作战跟台湾的，如果犯台的话，一定是海空大决战，而不是诺曼底那个大型，
就是嘛，不是陆地嘛，
不是，
这是什么时代了？
那是很早以前时代，所以他海空决战完了以后，台湾的问题也就差不多解决了。所以海空要决战的话，那当然他的对手是台湾的空军，当然是他的对手，那么最主要的对手还是美国的航母，对不对？那所谓海空决战大家都很熟悉了，每天都在看美国航空母舰来来回回了，这个在那里绕啊。那大家都没注意到海里下的东西啊，很少人去看
潜舰。
那么潜舰呢，能够出入的途径呢，宫古水道是一条，对不对？那么南边的巴士海峡、澎湖海域、澎湖的这个水道，这才是关键。所以很早以前我在别的节目也讲过，那个时候大家都误解啊，一天到晚打东沙，我说打东沙干嘛？那个弹丸之地打的没什么意思，你也站不住脚，人家也拿得回来，战略意义也不大。但是澎湖水道这个意义就很大了。澎湖水道是在台湾海峡西边，大家都知道，云林嘉义在外面有一个叫外伞顶
州，对，
那就是代表是海底很浅啊。那外伞顶州在别人在面积再扩大一点叫台湾礁，台湾礁的话几乎是从新竹以南到这个屏东啊，这边的水都是水域都很浅，不到100英尺，30公尺都不到，大型的潜舰根本就没有办法要搁浅的，或者是露头的，所以那么只有澎湖旁边这个水道呢，是跟 太平洋里面的这个所谓马里亚纳海沟的这个深海区啊疏通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
哦，
所以以前我为什么讲说澎湖水道对整个美国亚太这个所谓的
战略价值，
战略价值很高。
哦，
而且澎湖拿下来的话，不仅这个水道完全封锁了台湾海峡日本的海运生命线，
嗯嗯嗯，
也等于把台湾的旁边最近的一个澎湖大岛拿下来。拿下来的话，那也有十几万几万人口啊，那变成人质了，那就他谈判桌上的一个重要筹码。最重要的筹码是马公湾跟澎湖水道里面老共的航空母舰，这个潜水艇可以进驻嘛。
嗯，
他也主要是防范，
就有个基地，
对，有个基地，那都不谈，那是他后来的利益。
嗯，
那现在的作为呢，你看他的反潜机电侦机天天都在我们南边这边绕。
对，
绕什么东西呢？反潜飞机啊，它可以放那个叫音标，就是我们钓鱼上面不是有一个浮标吗？
嗯，
它这个音标就等于是一个小的声呐，它发出来的这个声波呢，可以侦测到80公里的这个距离，所以你看它飞机在我们台湾南边就这么绕了一个一直在南边这样绕。
对对对对，都是这样子，都是
这样绕，就是说。它除了这个反潜机用
电，就好像是那个钟摆一样的这样子绕，
它在这一绕呢，就在撒音标嘛。
哦，是哦。
它撒音标就可以监视你美国的潜舰有没有进来。
哦，
那美国
美国很难清楚，是不是？
美国也很清楚啊，你
不，我说很难清楚，它的音标投下去，
音标
没
办
法清楚，
它音标有时效性嘛，可能说一天、两天、三天的，它的电力弱了就没有没有那个这个声呐的功能。
哦，原来如此。
所以你看他3不50、哦，不管，
所以他那么密集的目的在这里。哦，
所以大家眼睛只看到1015、千
十一。对，就说他那个电侦机在那边，你知道说他是在侦测，在反潜机，在侦测美军的这个活动，但他还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投这个
音
标。
你要晓得，中国大陆它的拒止战略里面最大的漏洞就是水面上。他的卫星都看到你航母啊，我反潜飞弹啊，东风啊，都可以把你拒止在外面。但是美国的潜舰是高级潜舰啊，全世界一流的。
嗯，
他如果从宫古水道，从这个澎湖水道，就南边这个水道进来，那对中国大陆的威胁就很大了。
嗯，
因为美国好的这个 Ohio 级的、洛杉矶级的这些潜艇啊，都带了很多 Tomahawk 战斧飞弹。
哦，
而这些战斧飞弹可以整个攻击大陆东南沿海所有的机场、基地、军事单位，破坏力也很强，精度也很高。
嗯，
所以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的海军较量的话，大家不是看热闹看航母，应该是看潜舰。
潜舰，
而潜舰神出鬼没在水下，你不容易侦测嘛。
嗯，
它只要在深水区啊，
嗯，
有两样东西可以的，一个是上面投音标嘛。
嗯。
第一个二就是海底电缆的侦听缆，这个有没有布现在不知道，但是这个深海海沟啊，它要潜进来是很容易的，所以大家注意看哈，歼十一、歼十五陪着这个电侦机来是护驾的
啊，是这样子，
护驾的，当然外行人看哦，来了很多，
对呀，我们都觉得像什么歼十六啊。
其
实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原来
这些作战飞机要打台湾的话，它早就侵入你领海12海里
了，
那你就干起来了嘛。
我觉得
它不是，它就围着这个电侦机啊。
我以为只是以为是那种战力展示，不是
战力展示是它附带作用之一，就是说我来了，你看到了，你警告了，我不甩，对不对？但是在压迫你的感觉，骨子里面，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每次都有电侦机？每次都有反潜机，那是他
对反潜机呢，
他南北两个拒止战略啊，南边他是最不放心的，因为美国的潜舰他也可以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这边沿着这个深海沟慢慢到了，到了澎湖水道就进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澎湖的战略价值，我讲远比东沙要高。
哎，请教帅将军，为什么南部他比较更担心北部，他认为状况相对来讲是单纯，是不是？
不是，他因为这个潜舰他从南北进来的话，你中共的拒止战略，南北两端的拒止战略就失效了。
对，
所以
对，但是就是说您刚才就说他 他对于南部他比较没有把握，对不对？所以相形之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北部单纯吗？
北部他以前很早以前为了钓鱼台实践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政策。那南边呢，是包含对南边“一带一路”也有威胁啊。那这个水域是掐到你所谓“一带一路”，你不管是中共的东海舰队、北海舰队要下去增援“一带一路”的话。这个水域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前大家只谈到说、澎湖在历史上有饭台的一个跳板作用啊，其实它在海域的重要价值远比陆上还高。
这样子啊、
对，
所以啊，我们现在不都是？
你现在美军现在也在谈澎湖重要了，
对呀、都把、那个、
国军我这个
F-16 也派去了，
对，澎湖我打了三个月，
然后那个雷达可以测到这个大陆的这个逆踪、战机的那个雷达，
也就曝光了，
也就派去也被曝光了。
所以我记得、
你说美军现在美国对美国现在也很
美国也强调澎湖现在危险、
可你很早就讲了，
我三个月以前就讲了、所以大家不相信嘛？但大家媒体重点都放在东沙，
东沙
我从来不看东沙，
因为事实上就是说。如果真的对于澎湖采取行动的话，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重大，这就是战争了。但是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个海军也是退役的啊，他们兵推的时候，他们都是以谋东沙作为对象，就认为说大陆一方面可以展示肌肉，一方面呢又不致引起太大的
这个
太大的就是你就是战争
行为。这分两层来讲哈。纳东沙是这个五赫里面比较重一点的重量，就是除了飞机绕带航母了。但是中国大陆要考虑到，真的万一发生局部战争的时候，澎湖水道比东沙重要。
是了解，
因为东沙讲难听点，就是说台湾从来民进党从来没把东沙当为我们的国土啊。台澎，对不对？连金马都很少提，那何况东沙、太平岛。所以问题东沙我觉得有作用，但是不，那中国大陆并没有说要用拿岛，比如说拿东沙岛拿澎湖岛，这是下一步了。那现在是先警告你，美军在澎湖水道你给我少过来，你不要潜伏在这个地方，因为核能潜舰呢它可以在水底下待个两三个月就可以啊，坐底在那里，他们大陆叫趴窝嘛、就像鸡趴了鸡窝里、因为
趴窝
它的燃料可以用一年嘛、那只要粮食够啊，水淡水够，它在这里它可以很长期在这里两三个礼拜一两个月，那这个东西就老公一定要
提，这个很重要，
老公一定要掌握它的动态，掌握你的动态，你来了我现在也不能攻击你啊，还没有撕破脸嘛、那至少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在古亭区还在松山区还是内湖区，他一定要掌握你，所以我们看他来的这么频繁啊，而且他的那个点呢、刚好都是在所谓澎湖水道跟南边这个深海的水道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看战争要从门道上看。
那请教这个帅将军，那他之前的时候辽宁舰到我们的这个东部海域来，他也是要去防堵这个美国跟日本从东部海域这边来协同作战吗？
我不认为辽宁
他在那边干嘛？
不是，辽宁舰呢他也是在展现肌肉之一了。那辽宁舰如果要放到台湾东面海面跟美国的航母去作战的话，中国占不到太大便宜。因为航母只是一个飞机的载台。
载台，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
你这个载台辽宁号带的飞机比美国的罗斯福号带的飞机要少，
少很多，
少很多。所以你的因为是你是，
而且它的航母编队也比不上
美国，比不上美国的，而且你的滑跳的起飞的轰炸机也好，战斗机也好，它的汽油量跟带弹量都要减少。它不是像那个弹射出去啊，比如说我带个一吨两吨重的炮弹、炸弹、那你这个弹射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那个很强的那个力量把你推出去，靠那一点仰角，那你油料跟弹药都不能带。
你说他在辽宁舰上起飞的时候，
辽宁
对对，
所以老共现在的新的航母舰不用滑跳。
你说山东舰就不用滑跳了，
他们就开始用这个所谓电磁的弹，像一个弹皮弓一样把你打出去了。那飞机很快就拿到初速了嘛。如果说你带的太重，你没有东西在后面加你一把力， 它起飞不来。所以辽宁舰我觉得放到台湾东部海域，那个吓阻美军舰艇的意味不大，因为大陆东南沿海的基地飞过来也很近嘛，
是啊，
何必把辽宁舰摆到那边呢？因为摆在这边也是摆一个 pose 嘛。
而且大陆你真的要对台湾采取攻势的话，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海空大作战，
海空大
它不需要，它这个飞机来就
飞机来就
它投弹就
因为
投弹了，
因为美国的航
弹了，
克制美国航母的是东风，东风飞弹，因为东风飞弹它是超高音速的。反舰飞弹，那航母最大的弱点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武器可以拦截你东风，为什么东风在天上太空中间是那样跳的，就跟打水漂一样的，它空气密度高，空气密度薄，就像我们河里面用石头打水漂，它噗噗噗跳的，它跳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小翅膀嘛，它可以变轨，
哦，这样的，这么厉害。
飞弹打飞弹就是要我长期用雷达锁定你的航道，算定你的速度，瞄准你的方向，结算高速电脑结算完了才指挥，这个飞弹去把你拦掉。如果你这么一个超音速的这个所谓东风飞弹呢，像一只活虾在盆子里面活蹦乱跳，就不太容易锁，不太容易锁你那个拦截的功能。但这个优势还有几年呢，也美国也在搞啊，所以他搞出来除了标三以后的这个拦截飞弹更高明的话，那美国的航母才能够解除它的威胁，解除威胁才敢靠到大陆1500公里以内，1500公里以内那航母的飞机才能够压制中国大陆的飞机，所以这个，
所以他不敢进来，对不对？
他不愿意，不是
说不敢，他不需要
冒险嘛？
对，
我航母一条5000人、6000人，
对，
被你两发三发干掉以后，人船沉得起啊，人死不起啊。
是，所以说反而如果说你跑到了东岸去的话，就是台湾的这个东部海岸去的话，
作用不大，作战的作用并不大，
对对对，
但是威吓的作用很大。你看他的。绕台已经是全部了嘛，
就包围
了，辽宁号这么一补就把我们东边的这个空隙都补住了，
包围了嘛，
这边你通通在海峡这边宫古岛巴士海峡加这边，就是说这整个的意义就是说我已经完成武统作战的作战准备，
是不是
这句话
你也是这样子看，对不对？
对，
所以说他并不是在什么，他当然也有秀肌肉的成分在了，
因为还没有翻脸，
但是呢
还没正式翻脸，
对，他也是有秀肌肉，但是呢他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在告诉这个大家，就是我已经在做作战的准备了，
你老美
不
要进来啊，你进来你占不到便宜。
可是看起来老美是没读懂还是故意的呢？他还是照来啊，那他来的又代表什么样的讯息呢？解放军大陆方面呢下一步会有些什么样的战略判断呢？台湾又该怎么因应呢？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然后广告期间的时候我也看一下啊，网友们的一些有没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待会再来整理一下呢，一起的请教帅将军。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这个帅将军啊，就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啊，当大陆呢摆开了阵势啊，然后辽宁舰到台湾的这个东岸来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有提到啊，我那时候有提到就是很多的这个专家呢都还在说这个是在演给美国看啦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呢我请教大陆方面的军事的专家，他们就很明白的说啊，他们不是在演给谁看啊，他们就是在对于台湾啊采取一种战争的备战状态啊。那刚才这个帅将军呢也是很清楚的呢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和这个评论啊，我想请教帅将军，就是说大陆的做法美国也不会看不懂啊，但是呢他还是照来啊，比如说还在前两天还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呢弄了一个他们的舰长，这个对马斯廷号的舰长翘脚在那边看辽宁舰的啊，这个让很多台湾的很多台湾的这个军事迷呢特别是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感到非常的振奋啊，觉得说你看啊，我很睥睨的看着这个辽宁舰。
我记得大概看看古装片吧，两军对阵的时候 那个将军要在前面开骂呀， 啊，你有种下来，你有种出来，
是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嗯嗯嗯。
而且大陆的网友，我也要跟你讲一下，辽宁舰在台湾东部海面，它能有什么作用呢？
嗯，
如果说你是掩护大军登陆船团在台湾东海岸登陆的话，你把台湾地图看一看吧，高崇山峻岭、中央山脉、清水断岩，那就这么一条路嘛。
嗯，
所以对登陆作战来讲，航母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嗯，
航母这是空军嘛，空军的延伸嘛。好，那这个，所以这个问题说，当然你出来对一般老百姓没有军事常识人讲，哦，航母到了我台东花莲。
嗯，
我们当年在台湾防卫部署的时候，从来没有把重兵放在台东花莲，那只有一个意义。那当初刘总长的时候为什么要建苏澳港？
刘和谦
嗯，强调苏澳港，就是台湾被封锁的时候，苏澳港是到太平洋里面唯一的一个通道。
嗯，
战备石油啦，战备的这个民生物资啦，从这里出来，或者是美军撤侨也是从这边出去。
嗯，
它只有这么一个作用。对于全面战争来讲，
那是唯一出口啊。
不是，它免得在西海岸面临直接的攻击嘛。
哦，决战。嗯，
那个时候是靠中央山脉来，
嗯，对对对对对，
来做一个屏障。
嗯嗯，所以我们的那个加山基地
什么
战机通
都放在那边，
躲到那个地方。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飞弹的弹道已经可以 cover 这个水面了。
嗯，
因为那个早年96以前的时候，中共的飞弹也不是很完善。
嗯嗯，
导航没有北斗嘛。
嗯，
那这个精度就比较差嘛。
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
所以这现在情况不一样。
嗯嗯，
所以说辽宁舰你要到台湾东海岸到太平洋里面，你就会面临两个威胁，一个是美军对你的威胁，一个是台湾的反舰飞弹对你的威胁。所以军人打仗没有什么绝对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嗯，
对我战争有利的我采取这个行动。所以大家现在看的就是大家互相在校正嘛。
嗯，
啊，就跟小孩打架一样，先吵一架嘛，放话啊，你怎么样我怎么样。那么对台湾老百姓来讲，真的要意识到玩真的也只有一线之隔。
是，
就是政治上你再没有任何这个缓和的现象的话，两边美国跟中国大陆两个逼急的时候，总有一个选择。
嗯，
所以大家把这个美国国务卿的话当成这个安慰剂听啊，好高兴啊。那么美国绝对不放，不，意思就是说把台湾当成朋友什么的。
嗯，
但是为什么没讲一个任何一个协防的意愿？
对呀，
没有讲过一个台湾的。
对呀，就是
战争我必须介入。
对，就是我一定会采取军事行动回应，对不对？他就
所以问题就是说，你扮演的是一个棋子角色。
嗯嗯嗯，
你自己不认为，可是美国看你就是个棋子嘛。
嗯，
那棋子我为你牺牲呢，还是要付出重大代价呢？我获得的利益是什么？大家就想，哦，第一岛链啊，第一岛链。那第一岛链如果要把它的陆海空军介入的话，值不值得呢？
哎，孙将军，我请教您一个，这个发动这个战，假设他要发动了对台湾的这个战争的话，哈，因为现在，因为之前的时候，很专家讲，就说，哎，你不用担心了啊，他要对台湾这个发动战争的话呢，他地面部队要集结，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找。那就跟你讲，现在战争的形态就不是这样了嘛。
因为以前我们面对你刚刚讲的威胁，我们96年以前看的战争是这样子。
对，他那时候是有调动这个部队。
如果你有调动，你还要集结很多运输船。
嗯，
你不是游水过来。
嗯嗯。
国林寿大街吃的亏还不够嘛，对。
嗯。
那你地面部队调动，我们应该看得到。
嗯。
情报也看得到，这个卫星也看得到。所以现在人家在说，我
现在不是了，
不是现在，尤其我最担心的是中共的火箭弹。
嗯，
这个火箭弹又便宜，因为现在有导航系统，精度也高。10枚火箭弹还一个导弹呢，可以换10几20枚火箭弹，便宜啊，可以大量发射。
嗯，
这个发射过来，针对我们的机场啊，这个跑道啊。雷达站呢，兵营呢，就可以瞬间造成很大的伤亡。
嗯，
所以登陆作战是最后已经，他认为台湾已经差不多了，他才会开放了港口，用 大型的货轮送上来，这是美国就很惨，因为他的陆军一上来啊，美国要解决台湾的问题，他要运数倍以上的陆军来打，来再来登陆台湾再来打，这个我想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因为台湾的状况能撑多久？那
我上次就讲，你要讲
十七天是算他的航母能不能来？东京湾的航母下来，那或者你中东要调过来，或者是从这个檀香，这个
夏威夷那边
过来，你都要十七天了，最少的最快要十七天，来也只是空军来支援，都在
冲绳那边呢。
冲绳那边没有航母啊，冲绳没有航母，你来一条没有用的。你看打伊拉克、叙利亚那样，都是两三条过去了。因为一架航母顶多90架飞机嘛，还扣掉运输机、扣掉直升机什么战斗机，大概就是50-60架嘛。
台湾能够撑17个小时就不错了，17天呢。
这个也不要。
真的吗？
不不不，我觉得也没有这么悲观的，大概有2-3天总可以了。但是我觉得。
很不积极，
国军大概也有觉察了一点，现在拼命在澎湖加料嘛，就是我的判断没错嘛。
对，我最后要请教这个对崔将军，但是没有，我说我最后有关于我们演习啊这个防备的这个部分呢，要请教这个崔将军，等一下再问。但我现在还是就这个战争的可能性的这个部分来讲，就虽然我们现在既看不到他部队调动的情形之下，那有一些什么样的征兆或者是迹象，就是今天大陆如果说来明的，好，以基于不知道什么样的因素，他先宣布封锁这个海峡，好，那样子的话，那当然就是有可以准备的这个时间嘛，哈。可是像之前的时候，那他比如说派个无人机去东沙这样子绕，这什么意思呢？然后这个现在这个解放军的军机深夜也来。清晨也来，凌晨1点多就来了啊！就说如果说他刻意的要去制造一个擦枪走火的一个状况的话，那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防备啊！
所以就现在做的就叫一个是麻痹你嘛，你已经不 care， 连报纸都有时候懒得讲，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是疲劳嘛，疲劳我觉得也是几个月以前讲，不需要你每次来，我每次陪伴飞嘛。不用雷达，用飞弹基地锁定你。现在国防部也采用这个方法了嘛？因为我们空军已经经不起这样消耗嘛，哈。那刚刚你讲说集结，空军有个名词叫转场。我要打仗了，我的飞机可能在西安，然后转到福建来，从杭州转到广东来，就是他们叫转场。
是。
转场几个钟头就完成了。半夜里面。一下子我们福建省沿海广东沿海的机场堆满了飞机，你也来不及了。就空军的兵力集中是很快的，陆军的集中是比较慢的，所以大陆网友有的在吹啊，我们有高铁是那个数量是没办法做登陆作战的，登陆。所以我的看法大概不至于到大型的登陆作战已经过去了，因为现在的飞弹了、火箭了、导弹了、武装直升机了、各式无人机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很快就把台湾给打瘫掉了，这个是我们担心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就是说你自己的私信作战要能够干扰到人家的这个直管通勤的线路，就是说你的骇客够不够强。这点我原来台湾有这个实力，我觉得没有好好。
是啊，真的很奇怪。
美国也在指控大陆骇客骇到他美国去，那证明大陆的骇客功力不
错、啊、比较厉害啊，
不错啊。
就是、啊，
那问题台湾的骇客呢？我的骇客不是要去拿人家银行的机密，我是至少要找你军事装。为什么大家都航母来什么来，你的雷达一打开，你的参数就被收走了，对不对？
对，
有了参数才能再破解或者是骇进去，这些工作要做了。我们每天叫非对称作战，这才是非对称作战。
对啊，不对称。
因为现代的战争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靠一个很厉害的将领在那里现场指挥，现在完全靠电脑嘛。因为几千种不同的武器，火炮、火箭、飞弹、炮弹，各式各样的东西，你人力已经没办法管制了。几点几分谁要进场？几点几分谁要收手？几点几分大家一起来？ 这个是很难的。我们搞了一辈子演习，这个部队联合作战是协同作战已经很难了，联合作战更难。所以这个东西啊，美国已经完全依赖这个，依赖就是他没有电脑在做那个。你像以前打阿富汗的时候，媒体访问我，我说还不会打，他们说为什么不会打，我说美国没有阿富汗的数位地图，所以他的 无人机天天在那里拍照、因为有了数位地图，我飞弹才可以根据精度维度打到你的目标。那台湾的被监控那么多年应该都有了嘛，应该都有。那我们同样也要把大陆的所有军事基地这要弄清楚嘛。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能力
对很多方向是徒劳无功、
很累。对啊，我最后的这个时间然后请教这孙将军，就是说大陆的他不管是辽宁舰来他的军机来啊，其实从他的路径和他的备战的进攻的态势，我们应该对于我们来讲作为防御性的啊，或者是演习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一个题材嘛。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形态已经有这样子的准备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演习还是制空制海反登陆啊？
这就是我常常要指责他了，就是说你不要还把几十年前的东西甚至有人已经骂得很难听了，这个老狗玩不出新把戏，这个是不好。但是我相信他们有进步了，有进步、那也不要是拿来迷惑敌人还是怎么样，我还是搞那一套，但是我觉得太浪费。
怎么会有进步呢？我们去去年的时候不是演习，还有我们的那个战车改装变装，好，那躲在这个巷弄里面，这不是很恐怖吗？他已经登陆了耶。
我最我们看的最笑话是把坦克车开到海边去打。
对呀、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你被人家舰炮轰了，飞机炸了，他那不死无葬身，没有这种搞法的。
对啊，然后这个我们都要歼敌于滩头，敌人都已经到滩头来了，我们还能歼吗？所以可能重要的都已经被破坏了啊。
对，
这个实在是，
我觉得完全在依赖国防实力来解决问题，很可行性越来越低。
而且两边
政治上你再不去谈判和谈，或者我希望政府能够自己有一个中战指导，我要打得怎么样？
非常谢谢帅将军带给我们精彩的分析，谢谢帅将军，谢谢。